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章，主题是超越律法的突破。我们今天要看的《使徒行传》第十章是第一篇被记录下来传给外邦人的福音信息。在这一章中记载的哥尼流事件，无疑的对于信仰传统又保守的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章可以用这些超越律法的突破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超越律法饮食的突破，9到16节。第二，超越律法规定人际来往的突破，1到8节，17到29节。第三，超越律法的圣灵工作，30到49节。在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圣灵怎样把彼得从耶路撒冷带到吕大和约帕。彼得在这两处地方都行了神迹，特别是叫多加从死里复活，轰动了周围的地区。后来他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下来。削皮匠这个行业是犹太人所鄙视的，因为在工作中时常要接触动物的尸体，所以被认为是不洁。而在这个不洁的地方，上帝让彼得看到一个有关洁净与不洁净食物的意象。在9到16节中，彼得祷告之中觉得饿了，魂游向外，看见一块大布，里面装着各种犹太律法中规定不能吃的四足走兽、爬虫和天上的飞鸟。在利未记第11章中，律法规定四足走兽要反刍和分蹄才能吃，爬虫在地上爬的不洁净，不能吃，天上的飞鸟中猛禽类等鸟不可吃。但这时却有声音要他宰了吃，彼得不敢。第二次又有声音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如此反复了3次。从接下来的经文来看，这节经文的意思已经从食物引申到人，也就是人没有洁净和不洁净，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分。在这里，作者乃是借着破除律法在饮食上的束缚，指出福音将会破除只在犹太人中的限制，不只传给犹太人，也会传给非犹太人。然而，福音传给了非犹太人，那么犹太人的饮食规定在外邦人当中是无法施行的，因此也必须要被改变。后来彼得因哥尼流这件事受到其他门徒的攻击，从而导出在耶路撒冷的大会中重新规定那些信了耶稣归入犹太教的外邦人不需要遵照犹太人在生活饮食上的许多规条律例，只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畜生和血。因这样突破律法的束缚，福音才能从耶路撒冷传到许许多多外邦人所在的地方。在1到8节和17到29节记述了哥尼流看到的异象和彼得顺从圣灵的带领，跨越了律法规定的人际交往，带下来对外邦人传福音的突破。哥尼流所在的该撒利亚位于地中海东岸，距离彼得暂居的约帕以北约45公里，是一个位于撒玛利亚区域的沿海繁荣大城市，是由大叙利王所建，后来成为犹太巡抚的首府，居民大都是外邦人。第二节，哥尼流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虔诚人是指的那些到犹太会堂敬拜耶和华上帝的外邦人，他们相信犹太人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凭述情言圣经，也遵守一些仪文规条，但没有受割礼，也还没有归入犹太教。哥尼流不止他自己一个人敬畏神，并且他的全家也敬畏神。哥尼流在申初的时候看到一个异象，上帝吩咐他派人去约帕请彼得来。根据犹太律法，犹太人和别族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乎律法的。过去连有血统关系的撒玛利亚人，犹太人也觉得他们血统不纯，信仰不正， 都互相不来往。如今哥迪流他是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住在撒玛利亚区域的城市该撒利亚。上帝居然吩咐他派人去找彼得，彼得因听了圣灵的吩咐，就接待来的人住了一晚，然后彼得前往哥迪流的家里去，而他们居然也非常欢迎彼得前去，而且预备好了要听彼得说话。最后彼得还在那里住了几天。过去被律法所不允许的，而现在这种严格的规定居然被跨越了，犹太人能够与外邦人来往，把福音传给他们，而且犹太人能够与他们住在一起。若不是圣灵的启示和带领，就不可能跨越律法和突破这种世代相传根深蒂固的传统行为模式。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已经超越了这样的规定，当他行路时不会特意避开经过撒玛利亚。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甚至还主动地与撒玛利亚女子论道。不只是种族，主耶稣还跨越了一切人的界限，与瞎眼、瘸腿、得大麻风病的罪人、税吏公开的来往交谈和医治他们。我们来看34节到43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拉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赎罪。彼得的信息因为不是对犹太人讲，所以不能谈到弥赛亚，因外邦人不明白，所以彼得就围绕着耶稣基督那位万有的主来传讲。第一，他是被圣灵恩膏的传道人，34到39节。第二，他是死里复活的救主，39到41节。第三，他也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42到43节。照着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外邦人若不借着割礼先归入亚伯拉罕，就不会蒙神悦纳。使徒们若还拘泥于这种想法，那么教会的建造就有困难了。因此圣灵让彼得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凡是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都愿意接纳他们归入基督的身体。因为他们之所以能敬畏主行义，乃是出于神的拣选，所以他们必然会乐意接受福音，因信耶稣基督之名得蒙赦罪。我们来看44节到48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谎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神向外邦人开启了福音的大门，这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不能让当时的教会有丝毫的疑惑，更不可以给撒旦留半点地步。所以神做了很多的工作，先用异象来引导彼得，后来用圣灵的恩赐向众犹太门徒印证，要让全教会都进入真理， 都同意给这些外邦人施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洗礼是接纳人成为神子民的外在一个标志，表明洗净罪恶和得蒙赦免，也是里面受圣灵之洗的外在标志。外邦人既已蒙圣灵所洗，当然就有资格接受水礼。受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人若明白了真理，真心悔改信主，就应该受洗。就如耶稣在升天前对门徒的吩咐，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本章最后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当彼得的话还没有说完，圣灵的恩赐就降临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使得随同彼得来的弟兄们也非常惊奇。这时彼得顺从圣灵的带领，回应了这样的情况，决定给他们施洗，接纳他们归入基督的身体。虽然圣经上记载着在这之前已有个别的例子关于门徒对外邦人传福音，但真正向所有外邦人扩展福音的工作，乃是从意大利人哥尼流一家接受福音开始的。当时的罗马帝国版图包括地中海沿岸、欧亚非三大洲的精华地区，而且罗马帝国的公民都高度受到希罗文化的熏陶，希罗文化就是希腊和罗马的混合文化，因此一旦有人得救，便会很迅速地将福音扩散到其他地区和种族。神的奇妙伟大作为远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在这一章中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超越了一切律法，圣灵的恩赐给予犹太人，也给予外邦人。今天的我们对于跨文化的福音工作已经习以为常，但是在当时这是一条很宽很深的鸿沟。虽然有着沉重的传统包袱以及文化差异上的极大阻拦，但是圣灵借着异象的启示带领，再加上谦卑顺从的彼得以及虔诚敬畏神的哥尼流，在传福音的事上有了一个极大的突破。哈利路亚，上帝超越了一切，基督超越了一切，圣灵也超越了一切，福音要临到所有的人，神的恩赐给了所有的人，神的能力也能够在所有的人身上运行。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因你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你使用两个顺服的器皿，使他们成为了万国万民的祝福。求你让我们在生活中也能成为一个祷告敬畏你的人，并且心存渴慕，愿意将你的爱分享给身旁的人。主，你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求圣灵鉴察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好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心意底下，成为身旁周遭人的祝福。愿你亲自祝福我们。谢谢你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神祝福大家。